还是提纲挈领的说，还不是细说啊。我们那一章经就第六回向章，我记得那一年讲的时候就整整讲了一年啊，华严经讲一章啊。修行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我们自己哪一种烦恼最重，哪一种习气最重，先从这里下手。啊，这个就跟治病一样。啊，你身上害着很多种病啊，不止一种啊，但是哪一种病是要命的病，治命的病，先把这个治好，然后再治其他的啊，在治轻的，先对付最重的，这才是办法啊。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本末颠倒了，哎，我先治轻的啊，重的还不要紧，轻的还没治好，重的发作了，已经呜呼哀哉了，你没法子治了，死路一条了啊。所以一定要先找到自己啊最重的毛病呢，从这里下手啊，从这个地方先舍掉啊，所以把烦恼布施掉啊，把生死布施掉啊，烦恼布施掉你就没烦恼了，生死布施掉啊，你就不生不灭了啊。可见的这两样你都舍不得布施，那你天天生烦恼吧，你还有生死轮回吗？你为什么把生死轮回放下呢？啊，能够把这个放下，这佛门叫大丈夫啊，这个了不起啊！啊，这些东西都放下了，那何况身外之物？身外之物，那这鸡毛蒜皮哪一样放不下了？所以这个念佛堂里面的佛切里头主切寺常常说啊，放下身心世界，这就是真正的布施啊，要放下，你心里才得清凉自在呀 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心里面有忧虑，有牵挂，这都是病啊，都是六道轮回的病根啊。你要把一切牵肠挂肚的东西通通舍掉啊，舍得越干净越好。六祖说吗，你的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吗啊，那才是你的真心，才是你的本性。你要不舍得干干净净，你的真心本性就透不出来。禅宗讲明心见性，你决定明不了心，也见不了性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肯放下，你没有把这些东西舍掉。可见得，这个菩萨法门里头啊，这一个法门叫根本法。菩萨修什么？自始至终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就是修布施啊，也就是修的放下啊。你说佛法繁琐，佛法不繁琐，简单的很呐。我当年见当家大师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他给我开示的就六个字啊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放得下呢就是布施，看得破就是般若啊，就是智慧啊。可是智慧从哪里开呢？必须放下智慧才开 啊，智慧开了，你就真正肯放下了。啊，所以这两个方法是相辅相成的。啊，越肯放下，智慧越增长，智慧越增长，越放下的彻底。菩萨跟我们不一样，菩萨知道这个道理，他认真的在做。啊，我们凡夫呢，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也不肯做，这凡夫。啊，初学的人说业障重，重在哪里呢？晓得这个道理啊，也不肯做，这就业障重吗？道理晓得。啊，这个就是现在的学说，是不是知难行易呀、啊？啊，不是，知易行难，知易行难。其实真正的道理是知难行易。啊，知道难了，做不难啊。啊，知道这个原理、原则、事实真相啊，这个很难啊。啊，佛要不出世。我们怎么会知道 啊，知道这个人真正马上放下，所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那个屠刀是个比喻啊，屠刀是什么造业的，就是你放下一切的造业，这不就成佛了吗？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就是慈悲给这个波罗蜜呀、啊，波罗蜜就是方便啊。那么这个实在讲呢，还不能不略述述啊，总希望大家明白啊，我们的确要把佛法用在生活上，我们才真正能够离苦得乐啊。换句话是。使我们这一生的生活真正的幸福美满。如果学佛的人这一点都做不到，那其他的不要谈了。啊，极乐世界与你决定没有分。啊，你现在学的苦的这个样子，你还能到极乐世界去啊？极乐世界都欢欢喜喜去的，没有一个是愁眉苦脸去的，那岂不成功的？所以一定要修啊，一定要修啊，就是要修六度啊。首先要懂得放下啊，要懂得施，持戒呢就是守法啊。所以大家不要死在戒条里面，那个没用处的啊。戒就是法嘛啊，国家的宪法啊，法律我们要遵守啊，决定不犯法。除了这些啊，国法这个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一些法律我们要遵守之外，还有一些不成文的法，没有文字的法，叫什么呢？风俗习惯、礼貌，这个要守啊，就是家有家规呀，国有国法了啊。入境要随俗，那我们到哪一个家里去，他那个家里是什么规矩，我们要遵守啊，我们不能破坏啊。到别的国家去，等未去之先要了解那个国家的国情啊，我们去要哪些地方要注意的啊，要遵守的啊，这个是这个都在持戒里头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持戒并不是哦，我持一个，我把守个五戒啊，守个十戒，那你这么呆呆板板的做，你这个佛法了学了之后啊，没用处 啊，在你这个生活方面，啊，家庭、事业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通通用不上。换句话说，佛法的利益眼前都得不到，是死了以后会得到，那是骗人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佛经里多少比喻啊，先开花后结果啊，现在所得到的这叫花报，花开得好，后面果一定结得好。现在没花啊，苦哈哈的没有花，后头怎么会有果呢？不会有果啊，那一定是先有花后才有果。这些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现在看许许多多学佛的人错了啊，都学死了啊，说个不好听的话，都学呆了啊，念书嘛念得不通嘛，就变成书呆子，我们学佛不通啊，都成了佛呆子。所以要懂得什么叫做持戒啊，这个定义呀、要搞清楚，活活泼泼的去学。忍辱，忍辱就是培养自己的耐心。事出世间法，你要没有耐心，你就不会有成就。啊，也就是我们世间人讲的恒心、毅力，你要有恒啊，有恒为成功之本啊。忍辱波罗蜜就是培养你恒心啊。佛法的修学要相当长的时间啊，绝对不是短时间呢能够成就的。那么现在一般人学佛，说实在的，比不上前面一代，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呢聪明智慧不如古人，你这样说法就错了。现代人比过去人决定聪明。为什么成就不如古人呢？方法错了啊，自作聪明，不肯依照传统的方法来修学，那自己另外去创一个方法，这个就属于自作聪明吗？聪明反被聪明误了，这可惜了啊。就古人老师，他能够遵守老师的教训啊，能够遵守从前人的经验啊，他很容易成就。以前人是在讲没有别的本事啊，他的本事就是专，连三字经上都说啊，教之道贵以专，就是教学啊，这个教学的道理呀、就是个专呐、现在人啊出了花样，现在教之道是贵一波啊，这一波就完了，是一切都完了。啊，你看现在学校里啊，一天好几堂不同的课啊，一个学期要学好多样东西，这是古时候没有的啊。古时候教学天分很高的啊，天分非常高的人同时只能学两样，两样是不同时啊， 顶多是隔一天换一样，你就一天读经，一天读诗。啊，他这一天呢，心是专的，他不分心。啊，第二天换一个科目。啊，绝对不会在一天里面呢去学两个科目，不可能的。如果中等以下的这个天分，那不可以学两样，只能学一样。这一样东西学好了，才可以再学一样，专呢。啊，这是中国几千年教学的经验心得了，哎，成果摆在面前。现在人不相信，他要搞钵，啊，实在那个钵就是杂，就是乱，说钵嘛好听一点了。现在是杂乱了，杂乱就无章了，怎么能成就得了呢？啊，所以忍辱啊就是个专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专那就要忍。啊，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，看到人家哦学那么多，心里很难过。哎，你看他学那么多。我就学一样，枯燥无味。你要没有耐心怎么行呢？你这一样啊，你这一样如果学个三年，你就出人头地。为什么呢？专家一出。啊，他学三年，学了很多样，他样样都懂一点，样样都半通不通，他没有办法出来啊。你学一样可不得了了。啊，你比如讲我们佛学院，在佛学院，你看，从光复以来，啊，光复以来办了多少佛学院？啊，这么多的佛学院，你看看哪个佛学院出了人才出来？啊，为什么出不了人才呢？就是他因为所学的杂乱。我过去啊也办过佛学院，啊，我办佛学院之后，我觉悟了，开悟了。我这晓得这个毛病啊，对不起学生啊，所以以后再不敢办了。啊，再不敢办，不但不敢办，佛学院请我去教学，我都不敢去。啊，为什么不敢去呢？我觉得到那里去上课啊，是扰乱学生。啊，他已经搞那么多人在扰乱他了。我再去扰乱他一下，于心何忍呢？所以我就不去了。啊，这个不可以的，所以一定要转，啊，转学。所以我劝诸位同修，你们如果在佛法上真正要能够把这个基础奠定好，这个基础打好了之后，不但在佛法上贯通，世间法也通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定有慧呀，你在世间做任何行业都是第一，都是出人头地。啊，你遇到任何一个境界里的心里的有主宰，不动心，这个你的看法见解就比别人高明。啊，修学的方法就是三年到五年呢，你去念一本经书，就这么个办法。你看多简单，它非常管用。啊，你要信了，那你有福啊；你不信，是你没有福报。啊，你还要搞杂搞乱，那就没法子。啊，就这么容易啊，这么简单。啊，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呢，非常之好啊，长短适中。啊，如果你要想长一点，你就念净土五经，啊，那分量就够了。啊，这个对你决定有好处。啊，这个叫忍辱。啊，唯有忍辱啊，才叫精进，进是求进步。啊，进步里头一个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纯而不杂。这样的进步， 啊，我天天念呢，这就是净啊，天天念一种啊，就是净啊。啊，我念很多种啊，虽然净，净没有了，净叫精进。后面两种啊，就是你的收获。啊，前面你看放下、受罚、耐心，啊，求进步、精进，你会得到定，你会得到智慧。后面禅定、般若，自自然然得到。啊，那么我这样跟大家解释这个六度啊。你就好懂多了啊，不至于看这个六度啊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情，也不晓得怎么修法啊，好像看到布施赶紧到庙里送几个钱去啊，如果这个庙不是佛法的，你帮助他造恶，那你这个钱舍得之后啊还要背因果，将来还要堕落。你不学这个几个钱不堕落，学这个钱很多了，不是帮凶吗？帮他做坏事吗？看到持戒就赶紧想到我要不杀生不偷盗，虽然天天念那么想，一样也做不到。就是不了解它的意义。那么这是讲菩萨法。后面这一句是设立无为不共法印，这是一乘法，一乘法就是佛法啊。如来果地上有十种特殊的能力，菩萨没有的啊，有四无为，有十八不共法，不共就是不共菩萨，菩萨都没有的啊，只有如来果地上有啊。那么这个几句啊，就是成佛。你看这个层次，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高啊。那么这就是说明了西方极乐世界六乘说法所说的内容是应有尽有啊，你想听什么法他就给你说什么法啊，你不想听的时候那你就听不到，真是自在啊。底下一段呢，这是细说菩萨法了，因为这个毕竟是大乘，小乘跟佛暂时摆在一边，菩萨法要多说一些。因为修学这个法门的人就是菩萨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前面跟诸位说过的，全是普贤菩萨。扩建的这个法门呢，殊胜无比。诸通慧身，无所作身，不起灭身，无生人身，乃至甘露灌顶，众妙法身，称其所欲无不闻者，发清净心。成熟诸根永不退于无上菩提，是谁本无情善能说诸妙法也。这无情说法这个通慧啊，诸通慧身，通是一般啊，就是通途，通途之慧呀，是指三贤位。我们讲三贤十圣，常讲菩萨摩诃萨。这个三贤呢，就是菩萨，通慧就是菩萨。 是甚呢，那就是摩诃萨，摩诃是大，就是大菩萨了。那么这个是讲的一般菩萨啊，通会是说一般菩萨啊，就是说这个普通的这个菩萨法门啊。无所作身，不起灭身，这以下呢所说的这是大菩萨了啊，就是摩诃萨了。无所作不起灭了，这个境界是初地到七地啊，初地到七地啊，登地就是摩诃萨，就是大菩萨。那么通常讲啊，这是我们佛这个经典上一般说，我们修行一定要证得初信位，从初信算起啊。是信菩萨吗？所以把第一个初信嘛，从初信位算起啊，开始修行，要修一个阿僧祇劫，修一个阿僧祇劫，才能够修满三贤位，就是通慧的菩萨，要一个阿僧祇劫。然后呢，这第二个阿僧祇劫，第二个阿僧祇劫就是修七个位置，从初地到七地，现在讲的这个两句啊，就是初地到七地啊，可见的到修到七地呀、啊，是已经经历两大阿僧祇劫啊。但是诸位要记住。是从初信位菩萨算起啊，我们现在都没有到初信位，现在你所修的统统不算，我们在座的人每一位同修都是佛经里头受记的，你们过去生中啊，生生世世都学佛啊，你们也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菩萨啊，生生世世修行，就跟无量寿经前面讲的嘛啊，共四百亿佛，现在还有各因之谜还退转，那从前是菩萨，现在退成这个样子了，退转嘛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生生世世的修行呢，都不及格，都没有修到啊初地，初信位，这个初信是圆教的初信啊，圆教的初信没有修到这个地位啊。如果你修到这个地位呀、啊，纵然退转不怕，不是这个初信位是个戒心。决定不会再退下去啊，纵然退他退到初心了啊，所以他叫威不退，这个地位是保证你不会退下去，所以他才两个阿僧祇劫才能到七地啊，三个阿僧祇劫成佛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啊，就是真正不容易啊。初信位是八十八品见惑断掉了啊，讲见思烦恼啊，见惑八十八品统统断掉了，这才是初信位的菩萨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生生世世啊，这个见惑没能够断得了 这个事情很麻烦的，啊，没断干净，啊，八十八瓶断了八十七瓶，还有一瓶，这一瓶断不了啊，过来一生的时候慢慢又增长，又增长到八十八瓶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就没断干净，断干净了当然它就没有了，不会再增长，这里断不干净呢，它会慢慢就恢复了，啊，又恢复原状了，这个事情麻烦透了，啊，那么到初地，这真是断无明真法性，说初地断无明正法心，这是别教义，啊，别教的菩萨，语言教呢，初住，初住菩萨断一品无明正一分法心，啊，那么从此以后啊，他这个修行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，无功用道，啊，我们佛门里常说此处用不得力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为什么一用力就有作了，啊，就不是无作了，啊，那就是有起灭了，啊，有所作了，就无所作，这个无所作很难懂，啊，以前这个李老师给我们讲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举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我们懂，恐怕你们诸位没办法懂，啊，为什么？你们没见过，啊，如果你们到大陆上去观光啊，看看你们会懂，啊，他比喻什么呢？我们大陆上那个风船，啊，帆船，啊，帆船的时候行走的时候是靠风力，那么快要到岸的时候了，我们把帆下下来，帆下下来用那个柱杆慢慢的撑，把这个船呢撑到这个岸头，啊，这个还是有足，还是有足，快要到岸边了，一个船距离这个岸边差不多有这么远了，这个时候柱杆不能撑了，这一撑的时候船会碰到了岸，把柱杆放下来，那个船自然稳，它这叫无作，这就是无功用道了，这个比喻很好，这个时候是无功用道了，他用这个比喻我们能想象到，啊，这是真的完全无作，无作这个里面境界还有四十一个境界，啊，你看从初住到等觉啊，全是这样用功，这个用功的确是一点痕迹都没有，啊，不但没有痕迹，连一点意念都没有的，啊，所以叫无功用道啊，啊，这是最高级的修学法了，啊，与这个一乘教义完全相应。所以这个这是见了性呢，性是真性，啊，就是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，啊，你要说我怎么用功，那还是有一物，啊，你说我修禅定，那又是一物，啊，所以这个印宗啊向六祖请教，他说五祖啊有没有说禅定解脱，平常给你们讲这些，那讲是当然讲了，可是六祖回答不是这个回答法，这个禅定解脱是二法，那不错，是二法了，这佛法是不二法，二法就不是佛法，这个解释法，这是什么？完全是无功用道的解释，啊，那么这个方法用不用？用，啊，用为什么又是不二法呢？它不着相，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啊， 他们功夫是这个用法的啊，不像我们呢着相，我们会起心动念啊，我们用功真的在用功啊，达不到他那个标准啊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这要到地上菩萨才行。我们现在不是地上菩萨，如果也用他这个方法，那就糟了，知道吧？那就坏了啊！这个真的是一个境界是一个境界的做法，我们万万学不得，我们还是有功用道，这样才行啊，这才不会落空。那么这是说的啊，这个无作，不仅仅是无作啊，起灭都没有，起灭就是生灭啊，起心动念。我们现在这个念头有生灭啊，一个念头生，一个念头灭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意识心。到他这个境界，这个意识完全控制住了啊，这就是他有甚深的禅定般若之观照啊。虽然还没有能够转识成智，那么七地菩萨差不多了，八地就转啊，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，那起灭也没有啊。所以这个叫两句啊，两句无作身，无所作身呢，初地不起灭身呢，七地啊。他说一个前，说一个后，当中省略掉了啊。也可以说从无所作到不起灭了，这是初地到七地的境界啊，逐渐到不生不灭。所以再进一步呢，就证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这是八地了啊。那么你像人王经里面讲无生法忍，七地菩萨下品无生忍啊，八地菩萨中品无生忍啊，九地上品无生忍，那个七地啊，这个不起灭了，也就等于下品无生忍了啊，八地到不动地了啊，那是真正证得无生法忍了啊。这个是初证啊，初证叫不起灭身。这个一段的意义很深啊，实在讲也很有趣味啊。我们虽然达不到，但是要晓得啊，晓得这个境界不迷惑啊，我们对于佛法的修学才能够真正做到断疑生信啊，才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啊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啊。人家怎么做法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啊，不会被境界所转啊，这个功夫才能得力啊。这个常常为外头境界所转呢，那功夫不得力了，没用处的啊。所以学佛呢，理论方法境界这三样都要清楚啊，有一样不清楚都没有法子啊，都不能成就。这个三样真的像顶置三足啊，少一个它就会倒掉啊。那么你要这个三叠具足啊，一定要深入经藏啊。我们净土中经藏少，但是著书详细啊。你像弥陀经虽然不多，这个莲池大师的、藕益大师的注解，那给我们讲的详详细细、明明白白 所以看这个注解就等于看几百部经典了。所以我们的确不必再找麻烦。守住这个注疏啊就够了。我们能不为经转就好。功夫就可以得力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下一次啊，我们接着从无声忍声啊，从这个地方来看读起啊。